Previously on Crazy History， 上集讲到齐桓公开完葵丘之会之后，进一步将管仲提出的思想以盟约的方式定了下来，但是纷扰的诸侯局势并没有因此而静止下来。这种和平和稳定的局势一直去到齐桓公41年，在这一年管仲死了。在葵丘之会之后，列国因为有管仲和齐桓公在这里，所以不够胆做太邪恶的事情，但是诸侯之间的关系依然是貌合神离。一旦齐国的掌控力减弱，那班诸侯就会蠢蠢欲动，而且无论是楚国、北狄人定还是东夷人，他们一直都对中原这块肥猪肉虎视眈眈。管仲死了之后，有一次齐桓公带着其他的诸侯在淮水的岸边，帮助经常都受到东夷人侵扰的曾国修筑城墙。在修城的这个过程里面，那班东夷人很蛊惑地散播了一个谣言，说齐国内乱啊，而所有跟随齐桓公过来修城的那些诸侯马上就一哄而散。呼，老细破产，今日我们放假。最后就连曾国的城墙都没有收到。管仲离开人世之后，齐国就好像一座被人搬走了神像的庙宇一样，剩下得回个壳。齐桓公在管仲的监督之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桓公是一个生性咸湿而且好大喜功的人，上次周襄王赐他爵位，叫他不需要再行跪拜之礼，如果没有管仲提醒他的话，恐怕他已经欣然接受。齐桓公他心想，我为周王室做了这么多事，我的功绩单单一个诸侯怎可以代表到我，怎可以满足到我。但是他亦都深知道不可以行到去夺取周天子皇位的这一步，因为这样只会令到自己遭惹杀身之祸，所以就想着学古人在泰山那里封禅，通过这样来满足自己强烈的虚荣心。但是这样做在某程度上也都等同于僭越周王室，所以在管仲的劝阻之下，齐桓公才死了条花旗参。虽然齐桓公没有在泰山封禅，不过就开始在其他方面为自己的虚荣心作出补偿，开始建立宏伟的宫殿，仿造天子的车驾。
哼，区区一部烂鬼大师奶，怎样衬得起寡人我啊？听说周襄王啱啱借钱买咗部法拉利，我都要买返一部，我仲要一次找清条数喂过佢。
除此之外，生活上所有嘅食住用度全部都按天子嘅规格嚟置办。
哎呀主公啊，今餐我哋又食龙肉啦。
哎呀，日日都食龙肉，食到口都歪埋，有冇其他嘢可以试下？你话寡人有啲乜嘢未食过啊？就係、差人肉未食过㗎啫，话你知。
其实这一句只不过是齐桓公无心的戏言，但是这个厨师亦即是易牙，他就将这句说话牢记在心里面。他心想，国君何等尊贵，绝对不可以食用死囚和平民的肉，所以回到家的时候就将他家那个四岁的仔整成煲仔饭和人肉汤献了给齐桓公。齐桓公在饮汤的时候大赞，说这碗汤鲜嫩无比，他从来都没饮过。
易牙，易牙，这些汤究竟是什么汤来的？这些是什么肉来的？为什么还好饮过史云生那些清鸡汤的呢？
易牙喊着这样
说，主公啊，这一煲汤是我自己的仔那些肉来的，我见到你最近的身体不是咁舒服，胃口亦都不是咁好，所以我就劏了自己个仔嚟献俾主公你，祈求你的身体可以早日康复。
当齐桓公知道自己所饮的呢碗汤是易牙个仔嗰啲肉的时候，个心入面就相当之感动。
易牙，你真系一个忠臣啊！寡人从来都未见过有一位臣子可以做到你咁出位嘅。这些这么无私的爱，寡人真全部都收到了。你爱寡人还胜过爱你的亲生仔，你简直是人世间最忠诚的人。你不要说那么多，我们一人一碗，将你的仔饮落肚。
God bless your son.
Cheers. 大王万福，我的仔死得其所啊。
从此之后，齐桓公就更加宠信易牙了。饮完人肉汤之后，齐桓公的身体亦都越来越好，人性之中所抑压住的欲望亦都好像火山爆发一样，轰一声地涌晒出来。 而在他身边还有一个自细就陪他读书读到上埋床，晚晚都陪他睡觉的太监树雕。这个树雕就把炮了，小个的时候是齐桓公的书童，但是大个了之后为了可以继续跟着齐桓公，所以就自断子孙根，一直追随齐桓公，晚晚陪他睡觉，每日都帮齐桓公物色各种各样的美女，甚至乎还会帮齐桓公去捉啲宫女过来侍寝。除此之外，亦都为齐桓公准备了大量的保药，等齐桓公这个老汉就算在地盘收工之后都还可以推着部手推车。听说当时树雕还帮齐桓公接了很多同类的广告，
齐桓汤养阴丸，好似太阳咁温暖，专治失眠多梦多夜尿，腰酸无力缺精血，虚弱病患不要惊，你个屎眼好似雪人融化了，安心服用养阴丸，啊我出来了。
冇错，齐桓公在接拍完这个广告之后，当晚就临幸了这个跟他一起接拍广告的 dancer， 亦即是他的宫女晏娥。至于齐桓公和这个晏娥的故事，我们就留回之后再讲。除了养阴丸之外，齐桓公还扮埋鬼佬拍埋海狗丸的广告。
哪个可以好像我咁惊，吃了齐桓汤的鼻窄浓缩海狗丸，身体 fit 了，够气又够惊，整个人的精神都翻晒嚟。齐桓汤秘制浓缩海狗丸，千锤百炼，信心之选，就连海狗都话劲。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广告代言人，齐桓公当然吃晒所有的补药啦。但是在齐桓公在片场那里接拍紧海狗丸的广告那一天，管仲就病危啦。齐桓公嗱嗱声掉低晒啲海狗丸，翻咗去见管仲最后一面。
先生啊，你见点啊？要唔要拍翻粒海狗丸去帮你调养翻你嘅身子啊？
主公，你拍养阴丸嘅广告，我唔阻止你，但系你千祈唔可以去掂嗰啲海狗丸，因为嗰啲海狗丸嘅药性实在太过猛烈，一旦你拍咗，你以后就翻唔到转头噶啦。而你嗰班冇人性嘅仔仔，一定会去争呢啲海狗丸嘅继承权，你千祈唔可以掂，亦都唔可以拍呢啲海狗丸嘅广告啊！你一定要信我啊！呢啲嘢小食为妙啊！
齐桓公心谂，今次真系大领落啦，因为啱啱先至拍完呢个广告，齐桓公代言嘅海狗丸广告一出，甚至乎都仲未上市，就已经被所有嘅狗公一抢而空。市值一夜之间去到几千亿，齐桓公嗰六个仔仔个个都想争做董事长，控制呢间海狗丸公司。
先生啊，你唔可以咁快就离开寡人噶，你离开咗之后，边个可以出任相国啊？如果你唔肯食海狗丸嘅话，我睇先生你最多都顶唔过今晚。我谂住俾易牙佢成为新任嘅相国，先生你觉得点啊？易牙佢为咗氹寡人开心，佢就将自己个仔煲成肉汤嚟俾寡人饮。呢一个人系真心忠诚于寡人，系真心爱我呢个国君噶。
管仲嬲到拍晒台，
主公啊，人情之亲莫过于儿女，一个连儿女都够胆杀嘅人，又点会忠诚于国君啊？
齐桓公唔甘心，
咁啊，咁我立树雕做宰相得唔得咧？佢帮我接咗咁多嘅广告，令到我而家精神气爽，边边有力。当年佢为咗跟随寡人，仲自断咗子孙根添。如果佢当年冇断自己嘅子孙根，咁呢啲广告系应该佢嚟拍翻先啱嘅，又点会轮到寡人呢？所以一个咁忠诚于君主嘅人，就连自己嘅子孙根都唔爱，就系爱寡人一个，我又点可以辜负佢呢？
管仲嬲到爆炸，一手就将齐桓公手上揸住嘅嗰支海狗丸抢咗过嚟，掟咗落地下。佢好嬲咁话：
主公啊，一个连自己嘅身体都唔爱嘅人，佢又点会去爱国君啊？睇嚟主公你真系俾嗰啲海狗丸洗咗脑啦！
见到管仲激到就嚟死，齐桓公亦都有啲急啦。佢又问管仲：
先生啊，咁开方呢个人得唔得啊？
呢、这个开方佢并唔系太监，亦都唔系厨师，而系一个魏国堂堂嘅太子，但系就竟然放弃咗继承君位嘅资格，走嚟齐国嗰度去侍奉齐桓公，就连魏国父母嘅葬礼都冇翻去参加到。齐桓公话呢一切就可以证明呢个人对佢系忠心同埋出自真心嘅。天大地大都不及齐国嘅恩情大，爹亲娘亲都不及齐桓公咁亲。管仲越听越担忧，佢指住齐桓公嘅云睛，好嬲咁话：
主公啊，一个连父母都唔爱嘅人，又点会真心去爱佢嘅国君啊？
其实管仲一早就已经看透咗呢三个人，虽然呢几个人相当之聪明，但一个二个都是善于揣摩人心的人，这班人野心勃勃，动机不纯。管仲在世的时候，时时刻刻都提防住这几个人。管仲曾经告诫过齐桓公，说吃喝玩乐和这三个人一起，他不理，但是千祈不可以让他们参与朝政，今后一定要离这三个人越远越好。可能听到这里，大家的心里面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齐桓公不推荐鲍叔牙呢？咁呢一度就要讲返几年前，当管仲身体开始唔好嘅时候，齐桓公就曾经问过管仲，如果管仲有一日真係不幸离开呢个世界，咁下一任嘅宰相可唔可以俾鲍叔牙佢做法？我哋知道喺齐桓公啱啱继位嘅时候，本来宰相之位就係要俾鲍叔牙嘅，但係鲍叔牙举言任能，力战当时仲系佢嘅对家公子斗嘅谋士管仲出任相国。齐桓公心谂：你而家都咁老啦，等你死咗之后，如果鲍叔仲未死嘅话，你系咪应该交个位俾佢，等鲍叔牙都可以尝试一下做相国嘅滋味啊？但系管仲竟然话鲍叔牙唔可以，咁齐桓公就好好奇啦，因为管仲曾经讲过：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点解唔可以俾鲍叔牙做宰相啊？管仲话鲍叔牙系一个好人，呢一种人唔适合做宰相。鲍叔牙呢一个人是非实在太过分明，呢一个讲法就表达咗管仲相当之高超嘅政治智慧。道德归道德，政治归政治，作为一个高级嘅政治官僚，系要同好多唔同嘅人打交道嘅。呢、这个世界除咗有好人同埋坏人之外，绝大部分嘅人都介乎喺中间，十只手指都有长短。有啲人心地唔好，但并未去到作奸犯科嘅地步。充其量我哋淨係可以话呢啲人係无赖。而管仲深知喺官场上面无赖实在太多啦。如果好似鲍叔牙咁是非太过分明，咁朝廷就会大乱。如果鲍叔牙只不过係一个普通百姓，佢嫉恶如仇，佢可以同呢啲所谓嘅无赖老死不相往来。但如果佢成为咗宰相，咁鲍叔牙就极有可能会得罪一大半齐国嘅士大夫，亦都会令到整个官场震动。贼虽小人，但智胜君子。假如你屋企锁住道门，如果你咁啱系一个君子，咁呢个君子永远都冇办法入到呢间屋入面。但如果你系一个小人，你就会想尽办法整烂把锁又好，捐入去又好，呃呃氹氹都好，你点都可以入到间屋入面。所以锁只可以防君子，唔可以防小人。喺春秋时期呢、这个诸侯混战嘅局面，每一个诸侯国都以虞我诈，人心不古。如果鲍叔牙将所有嘅无赖都变成系自己嘅敌人，咁齐国就会陷于必败之地，官场亦都会就此分裂。如果朝官都唔妥宰相，咁呢个国家就会好难治理，诸侯亦都唔会听命于齐国。而鲍叔牙仲有一个缺点，就系冇办法做到赏罚分明。佢容易感情用事，会去针对一啲佢唔鍾意嘅人。我哋睇返管仲喺推行变法嘅呢四十几年嚟，管仲佢係真正可以做到赏罚分明嘅人。管仲曾经剥夺咗一个叫做伯氏嘅人佢嘅封邑，令到呢个伯氏因为冇晒啲百姓同埋土地，去到死嘅嗰一日都仲係要食粗粮，身为贵族一嚿肉都冇再食过。但呢一个伯氏嚟到死嗰一刻都冇闹过管仲一句，并唔系因为管仲去嗰企林红友放啲蛇吓佢，而系因为佢当时冇執行到管仲嘅变法而俾律法所制裁。管仲并唔系针对佢呢一件事，亦都成为咗千古嘅美谈。 一腔天下容易，但可以做到连被自己惩罚的人都不闹自己一句，那这些才是真正的本事。管仲惩罚人并不是因为他的好恶，而是因为齐国的国法，这一点是鲍叔牙做不到的事。既然鲍叔牙都不适合做宰相，所以最后管仲就推荐了另外一个人暂代齐国的宰相之位，这个人就是习鹏。这个习鹏是一个大将军，当年在护送管仲回来的时候曾经用身体帮管仲挡箭，所以身体一直都不好，宰相之位都未坐暖，就在管仲死的那一年都死了。最后没办法，齐桓公唯有叫鲍叔牙成为自己的宰相。鲍叔牙说叫自己做宰相没问题，但前提就一定要严厉地执行管仲的遗训，将易牙、树雕和开方这三个人全部都驱逐出齐国。齐桓公其实很不舍得，但为了齐国的国政就咬紧牙关将这三个人赶了出宫。见到齐桓公还懂得顾全大局，鲍叔牙的心里面也都十分之安慰。但好景不长，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齐桓公就开始顶不顺了，再加上身边的那班妃子晚晚都在自己的耳仔边吹枕头风。
呀，这些这样的汤让人怎么入口啊？比起易牙他煮的那些人肉汤，这些这样的汤真的和洗脚水没有分别啊。
没了易牙的精湛厨艺，齐桓公就开始茶饭不思。没了树雕给他的那些养阴丸和海狗丸，齐桓公也都没了力气去地盘那里推车仔，见到宫女都一点反应都没有，没有开方同他一起煲剧打机，他也都觉得生活再无乐趣，什么争霸天下威震四方，这些东西通通都没办法令到齐桓公再感受到乐趣。齐桓公真是顶不顺，他决定要及时行乐，他没有再理鲍叔牙的反对，将易牙、树雕、开方这三个人在外面召回来。管仲在这里的时候可以藏污纳垢，允许齐桓公同这几个人玩，但是鲍叔牙是一个爱恨分明的人，他觉得奸臣就是奸臣，就算这班人趴在你身边动都不动，他们依然是一个祸害。所以鲍叔牙就当面训斥齐桓公，叫他马上要将这三个人驱逐出境。
主公，你如此不听劝谏，这样是置齐国于怎样的境地？你是不是想失去齐国这个江山？
跟着这句说话就辣兴了齐桓公了。
岂有此理，齐国是寡人的国，不是你鲍叔牙的国，你同我收爹啦！
这句说话一出，鲍叔牙心都凉了。当年他冒死保护齐桓公扶他上今日的位置，忠心耿耿四十载，估不到齐桓公最后竟然为了三个奸臣而同他讲出这样的说话。鲍叔牙当场就劈炮不捞，没几耐之后就在乡下那里郁郁而终。齐桓公失去了最后的监督之后，整个人就越来越放纵，不只止饮人肉汤，还打本给易牙开了一间八仙饭店，量产人肉叉烧包。除此之外，齐桓公也都进一步拍摄了更加多的保健广告，每晚都夜夜笙歌，今朝有酒今朝醉。但有一日，他的海狗公肾都终于顶不顺，齐桓公他病了。在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遇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齐桓公的正室并没有生到仔，所以一直都还未确立太子，而自己的六个仔全部都是妾室所生。这六个仔见到齐桓公病情恶化，就开始蠢蠢欲动，个个都对皇位虎视眈眈。随着齐桓公的身体每况愈下，他不单止开始行不到路，甚至乎就连讲说话都开始有些口齿不清。易牙、树雕和开方还有齐桓公身边的那班妃子就开始各自投靠不同的势力。见到齐桓公病重，这三条友就开始编造方言，不给任何人和齐桓公见面。但是三日之后见到齐桓公还未死，于是乎就将齐桓公身边所有的人都赶出去，然后就在他的寝宫周围起了四埲三丈高的高墙，令到齐桓公内外隔绝，只是在墙身那里留下了一个狗窿，早晚都派一个太监仔鼠入去看看齐桓公的鼻入面还有没有呼吸。齐桓公就是这样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苟延残喘，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有一日，那个当年被齐桓公在拍广告的时候宠幸过的宫女晏娥就偷偷地在个狗窿里鼠入来去探下齐桓公。齐桓公一见到他，整块面都流晒马尿。
阿娥啊，阿娥，是不是阿娥啊？哎呀，寡人，寡人好挂住你啊，阿娥。
大王，我已经不再是昔日的阿娥了， 我已经改咗名，我叫做 Jacqueline。
点解？点解要叫做 Jacqueline 啊？
大王，因为你嗰间养阴院同埋海狗院公司都俾你嗰六个衰仔抢走咗啦，我冇咗份工，而家只可以去帮人哋医暗疮。我知道你想问我乜嘢，你问我有冇粥同埋有冇热水啊嘛？我乜嘢都冇，我净系剩翻最后一粒海狗丸，我俾你留个纪念啦。
齐桓公喺拍嗰粒海狗丸之前，讲咗最后一句遗言：
寡人真系冇颜面去见仲父啊！
齐桓公喺拍完最后嘅粒海狗丸之后，就两脚一伸离开咗呢个世界。但系齐桓公死咗嘅呢个消息，根本上就冇人知道。佢嗰几个不肖子，只挂住争权夺利，一直去到齐桓公死咗嘅第67日，啲尸虫已经喺个狗窿度爬晒出嚟。齐国嘅一个大臣高虎实在睇唔过眼，决定率领士兵将高墙推倒。一打开宫门，就净系见到齐桓公嘅遗骸，同埋嗰粒食咗一半嘅海狗丸。呢、这个曾经不可一世嘅齐桓公，就系咁相当之唔体面咁告别咗人世。而他身后面的齐国就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再都不复当年的辉煌和威望。齐国兜兜转转四十几年，又再一次轮回去到齐桓公登基之前的模样。新的霸主即将出现，今次又轮到谁呢？今集的时间来到这里差不多了，我是陈老师，把口不收，讲下春秋，我们下集再见。